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里，继续跟着查考那个圣灵记的事项，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到主你自己话语，给我们一个受教者的舌头，不单只将你所向我们所讲的话存在心里边，免得我们得罪主你自己，也帮助我们使用我们成为主你自己话语流通的管子，成为主你自己贵重的器皿。首先帮助我们的家人一起来跟随主你自己所讲的去行，让我们在所行的道路上闭眼蒙福，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单单听到，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学习耶稣基督的真理，让我们活在耶稣基督当中，得着主你给我们的一切的福气。求主你帮助你自己的仆人讲的时间讲得清楚，让你的儿子儿女也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话语去行，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好，帮我去念那个二十七章生命记。
生命记二十四章，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一般条例，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不可拿人的全盘末石，或是上末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带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的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立位人一切所指示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你借给邻居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困苦穷乏的故宫，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女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
好，那你再去念那个生命记第二十七章，你念完的时间呢，我就解释。我想要首先问一个问题，你单单去念那个生命记二十七章有第一节，念到第四节的时间，我觉得你去思想那个离婚这个问题，在旧约离婚是不是神允许，为什么有这样的记载，原因是什么东西。好，我们再去念第二了，留心听我刚刚所讲的问题，是不是神喜欢人离婚，还是神不喜欢人离婚。你单单看那个 生命记第二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你再念了一遍。
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
好，这我想问一个问题，你在这里写下来好几个经文，第一个经文是写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看为什么有这样的记载，为什么人若娶妻以后见到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 OK， 为什么会神会允许离婚这件事情，看那个的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到达十二节。当时就很明显，这些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问耶稣个问题的时间，很明显他是不明白这个旧约圣经的记载，除了你写那个的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你还要写那个的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到十七节。马拉基书就是旧约最后的那本书，第二章第十到十七节，这两个经文你就去念，你就看到到底为什么神会允许离婚，在新约里面你就看到了。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到十二节，先去念。
耶稣关于离婚的教导。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这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好，我刚才说完个问题当时有人在十九章第七节发来差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他说摩西为什么吩咐妻子 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这个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下来，生命记二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生命记第二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是没有讲到为什么允许他们可以离婚。就新约耶稣呢，看见他问这个问题，他觉得法利赛人觉得，法利赛人是谁？法利赛人是教法师，他是明白旧约圣经的。 表面上他是明白旧约圣经，但是他问的问题是表明他是不明白圣经。所以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原来耶稣就解释了，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心硬，人心里刚硬的当时违背真理，所以就同妻子离婚，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你淫乱的缘故，就是犯了奸淫。换句话说，假如两夫妇离婚是因为大家意见不合，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离婚。如果不是为你淫乱的缘故离婚，单单是意见不合，或者以前爱他现在不爱他，如果是这样，这个人不可以再结婚。如果他再结婚呢，哪一个结婚，哪一个是淫妇。但是如果丈夫犯奸淫，假如丈夫犯奸淫，或者配偶犯奸淫，犯奸淫意思就是说那个婚约破裂了，就可以离婚。唯一的条件是两夫妇是可以离婚的，就是犯了奸淫。清不清楚我所讲？如果不是为了犯奸淫的缘故，而两夫妇大家说现在我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然后呢就天天就吵架了，假如然后说大家商量，大家住在一起也不高兴，好就离婚。然后很多人以为说我离了婚，我可以再嫁给另外一个是我意见相合的，大家彼此相爱，不可以这样。如果是这样去做呢，这个人就是犯奸淫。你在旁边的小姐，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犯奸淫的旁边，你写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如果没有记错，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帮我去念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恋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他说以前哥林多教会的圣徒还没信主之前，有这样去做这些东西。保罗在提醒他，以前你要这样做，现在呢，奉主耶稣基督名向神祷告，求神饶恕，神已经饶恕我们，我们已经洗净了、成圣了、称义了，现在不要再做这些东西。所以写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九节到十一节，写着犯就犯你奸淫那个旁边，你写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九到十一节。如果我们知道犯奸淫是不能承受神的国，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就去犯奸淫，因为知道有个后果是很严重。OK， 然后夫妻呢，如果有吵架的时间呢，就不会说无缘无故就提到那个离婚这件事情。好，我们再去看，你再去念到一篇，看到底起初神是不是允许人结了婚就离婚？为什么神会允许结了婚而离婚？ 原因是什么 OK 再念了一遍马太福音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三节开始马太福音十九章
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那停在这里夫妻是谁配合
是
表面上好像我喜欢这个男孩子我愿意嫁给他表面上好像他很喜欢这个女孩子他去娶你哎，你喜欢他他喜欢你就还有很多环境会拦着你双方父母不喜欢也不能够成就有很多事情会发生的意思我就说说夫妻之所以能够结婚表面上好像是按我确定我喜欢这个男孩子我喜欢这个女孩子我愿意娶她我愿意嫁她表面上好像这样其实是什么啊圣经说是神配合如果这个婚姻是神配合人就不能分开啊，如果我愿意我提到个离婚这个字表面上我是滴冷水表面上好像我同丈夫或者对妻子不好我讲这句说话但是表面上是这样实际上是什么啊我是的单身因为这个婚姻是神配合虽然我们以前还没信主时不知道这件事情你不知道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不是真实这个还是真理婚姻无论你是信主结婚还是没信主结婚婚姻都是神的配合既然是神是配合人就不能分开如果你要分开的你就觉得就表明如果你愿意分开意思就是说什么神啊你配合得不好你配合错了神没有做错事的错是我们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我们一起讲这时候说话婚姻是神配合的人如果要分开就是说神没做错如果我们说神做错我们胆子很大我们常常会做错神不会做错 OK 所以婚姻是神配合的人就不可以分开人分开就是敌挡神人分家就是敌挡真理好第七节这个法利赛人听见耶稣所讲的东西 不同意他所讲的虽然他是老师他不同意他用第七节来解释
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
我就说说生命记二十七章一到第七节神明明是允许为什么你说不可以呢这就表明耶稣明白生命记二十七章所讲的话背后的意义但是法利赛人不明白所以完全是这样当我们来到教会听到的时间有些东西我们不明白你说你的党的时间你不是的党这个传道人你是的党神所以一定 你不同意的时间你应该举手说为什么会这样你可以去问为什么会这样解释你看这个传道人怎么用圣经来解释这个、东西好 第八节耶稣怎么解释给他听你看耶稣说
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
哦，原来是人心硬、人心硬 OK 人心硬而且呢在这里就解释的既然你是心硬你觉得神配合得不好你又觉得这个妻子不是神给你的是你作错决定 OK 人作错决定就会很喜欢就说、哦、我再作另外一个好的决定 OK因为你们心里刚硬 OK 所以呢就许你们休妻但呢但起初并不是这样起初是创世纪的时候起初并不是人这时候创世纪的时候 OK 第九节原来耶稣就再解释了第九节
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那任何一个人娶一个离婚的妇人这个男的就是犯奸淫这个女的去嫁给别人也是犯奸淫除了一个缘故不是犯奸淫是假如丈夫犯奸淫你同他离婚你再嫁再娶你可以因为你没有犯奸淫是他犯奸淫他 break the law 围了这个婚姻那个月，他围了这个月 OK， 所以呢你呢就可以去再嫁给别人。但是如果他不是犯奸淫，那我知道有些人会这样的。阿圣星期一的时间我们查经，有个姊妹从中国问我们问题，就是说她说她同丈夫的关系不好，我问她有没有同丈夫同房，她说已经分房，我问她有多久，她说一年，我说是不是丈夫有外遇，她说不知道。那弟兄姐妹那刘星婷，就一个姊妹常常与丈夫同房，你哪里会知道你丈夫有没有外遇？你一定会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你不同他同房，你当然是不知道。你同他同房，他故意推却你说啊，今天我不舒服啊，什么东西啊，就很明显他是外边有了。所以我要这个姊妹悔改为转，不要任意妄为。丈夫有需要他不给他，他同丈夫分房，分房了一年了，也现在觉得后悔，所以他祷告求神饶恕他，他悔改为转，这好了。这就好了。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你记住一件事情，按照我们圣经所讲，不要与丈夫分房，记住这个圣旨。你去分房是给魔鬼引诱你们去犯奸淫，这个是很危险的，这个会 害死自己儿子儿女。你也不愿意你自己儿子儿女没有父亲，你也不愿意你儿子儿女没有母亲，单单一个是很辛苦的，特别是有病的时间，你去上班，你去赚钱养这个家，谁照顾你的孩子？但是有两个可以，一个可以休假，你常常去休假，公司会炒你鱿鱼啊，老板不会愿意请你啊，没有可能啊，这样你很痛苦啊，所以我们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按照圣经所讲去做，不要抵挡神的话语。好，我们再回去第十节十。那现在讲完这个东西呢，法利赛人就没有话讲了，但是门徒也不明白了。第十节再看门徒对耶稣讲什么东西。
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
耶稣说，哇，原来结了婚不能够离婚，哇，这么很惨， 对不对、啊、这个不是很惨呢、啊、这个是我们生命要改变了，不要心理刚硬了，我们不要任意妄为OK， 所以这些门徒不明白 OK， 因为法利赛人不明白，门徒以前还没信耶稣之前是听法利赛人讲道，老师不明白，跟随他的老师当然不会明白了，杀人领杀人一起掉在坑里边嘛，所以门徒也不明白耶稣所讲，所以门徒就对耶稣说，人和妻子之言是这样，倒不如不娶。哇，这原来不可以离婚了，如果不可以离婚，这样就不娶更好了，这耶稣就解释给他听。十一节，
耶稣说，这话不是人能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说啊、哦，如果是这样，结了婚不能够离婚，哇，这两夫妇一生受苦，他这样想了，一生受苦，这么很痛苦了，这样不如不离婚。耶稣就说，十一节，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换句话说，如果神没有给你一个独生的恩赐，有些人是可以独生的，这是神给你的恩典，如果神没有给你独生的恩赐，你去独生了，你会犯很多奸淫了，你有独生的恩赐你可以独生，你没有的你还会结婚 OK， 记不记得我就星期天就母亲节的时间同你讲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一节，论到你们心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进女倒好。第二节，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则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OK。 然后第七节，我愿意众人像我保罗一样，保罗是独生的， 保罗是没有结婚的，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有些是可以独身，有些是不可以独身，不能够说啊，你自己没有独身的恩赐，你说啊，既然那么辛苦，我就不结婚。你不结婚，你会去犯奸淫啊，更惨啊 ，OK？ 所以圣经说什么东西啊？圣经说啊，你帮我去念啊，第八节到第九节，第七章第八到第九节，哥林多前书。
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八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
就不结婚了，对不对啊？好，第九节。
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
对呀、啊，婚姻是免去什么？第二节，婚姻的缘故就是免去淫乱的事情。请问清楚讲什么东西啊？有些是有独身恩赐的，有些是没有的。所以耶稣基督就在那里讲的啊，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你在你的十九章第十一节，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你写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节，人都不能不是人都能领受，这个旁边写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七节你写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 ，OK， 好，我们刚刚念了第十一节，那现在念十二节。
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所以王就说说有些是阉人的，有些是被阉，被阉是谁？以前也是皇帝啦，也用一些太监来管理宫廷的宫女，所以就阉了他 ，OK， 免得他欺负那些宫女，对不对啊？侍奉皇帝的这些太监，并且有些是甘心情愿为了天国的缘故而自阉的，为了天国的缘故自阉，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你在那个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帮我去念第二十五节开始念。
论到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怜悯，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在我看来，人不如守寡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那就不要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
条件就是说你有独身的恩赐 ，OK？ 也呢，再念呢。
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为你们免这苦难。
我就说结了婚是可以免去淫乱的事情，但是结了婚肉身上受很多苦楚，就是刚刚这些门徒说哇，原来结了婚不能够离婚了，就是很痛苦了，懂不懂啊？肉身受很多痛苦 ，OK？ 原因是什么呢？下面他解释了二十九节。
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就像没有妻子，哀哭的就像不哀哭，快乐的就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么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么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笼牢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意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
好，听到这里，所以写 你在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二节，那有三类人，第一类人生出来他是阉人的，有些生出来是被阉的就太正的，有些是什么呢？为了神国，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以致能够什么殷勤服侍主，以致没有分心，如果嫁给丈夫就要服侍丈夫，又要生儿子儿女又服侍儿子儿女，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服侍主、如果是、娶了妻子了，又要讨妻子的喜悦，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来讨主的喜悦。所以有些说，有些是为了听过的缘故自阉，意思就是说以致他们不愿意去结婚厌了，以及呢是为了神国的缘故，以及呢能够殷勤服侍主，不会分心，这样呢得主的好处。三类人清不清楚啊？如果你不是这些的，你就可以结婚。 OK， 所以不能够说哦，哎呀，原来两夫结婚不能够离婚，这样就很惨了，这样就不如不结婚就好了，讲这些说话呢，很明显这些门徒是不了解婚姻这个问题。那我再讲好吧，如果侍奉神，那刘先听啊，侍奉神你觉得是没有结婚侍奉神更彰显呢，还是结婚侍奉神更彰显？没有结婚，但是如果结了婚之后两夫一起爱主，就怎么样呢？就更好了。听不清楚我讲什么呢？如果两夫妇大家一起爱主，大家同心，如果不同心就说，假如啊，假如陈远明很爱主，王平呢就不爱主，啊，看见丈夫呢常常去家里边呢，你很可能会讲一两句说啊，你好像都没有家庭这样，为什么常常去见李牧师呢？为什么同他一起去到处跑呢？家里边还有两个儿子，你久不久讲一两句这些东西，他就会拉下来，他就不会去，因为他也讨你喜欢。他既然经常去的时间妻子不喜欢，他就慢慢是什么心就冷淡下来，明不明啊？但是如果他去的时间你说哎，好像去得不够，好像那个真言书那个的三十一篇的那个的财德的妇人鼓励自己弄好的账目，鼓励丈夫出来侍奉，这样的妇人呢，虽然丈夫出来侍奉，你没有出来侍奉，你就不要帮助你，你丈夫得个想起，你也得个想起，因为是你帮助他，他才能有这个能力去外面来侍奉。你懂不懂？所讲你儿子见到他留在家里，就要他去外面侍奉，而且你有时同他一起去的时间，你得个想起很大。原因是什么啊？你没有与神争你的丈夫，你让他去到了神面前，神也知道你牺牲了，他会不会爱你？看不看到我讲什么东西啊？所以如果两夫妇是同心的，侍奉的能力更大，因为丈夫软弱的时间妻子鼓励他，妻子软弱的时间丈夫可以鼓励他，但如果一个信主一个不信主就倒霉了，你怎样会同心？对不对？他想的就是想家里面的事，他想的就是想神家的事情，两个是不同的东西，所以在家里边会常常会吵架。所以两夫妇成长的时间最好是一起来成长，明白吗？这样呢大家可以帮助到大家。好了，我就是讲到这里。好，我们再回去了。如果单单看生命记第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你是看不到原来呢离了婚呢，除非是为了淫乱的缘故离婚，离了婚呢是不能再结婚。离了婚如果再结婚呢，就是犯奸淫，犯奸淫是不能承受神的国。好，再看离婚这件事情，你看那个马拉基书，马太福音前面就是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就是旧约的最后一本书，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本书。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节到第十七节，帮我去念。你写在那个生命记第二十四章那里，写马来基书第二章十到十七节，这样你就知道你看这里的时间。所以有时你看一段的圣经是 没有完全解释这个原因，你看其他圣经你能够帮助你能够明白到底这个圣经讲的是什么原因。哦，讲这个东西原来人心里刚硬，既然你心里刚硬的时间他要离开就让他离开，是这个缘故，不是说神喜欢这件事情。好，去马来基书第二章第十到十七。
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带兄弟，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除他。
当时有人做什么东西啊？当时有人，有犹太人娶了外邦，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意思就是说，当时有人信主的娶不信主的女子为妻，这是神不喜悦。就算这个人去了圣殿献祭，神不单止不要他的祭物，而且会剪除他。你不能够以为说你献祭你贿赂神，神不会受你贿赂。你做的事情神不喜欢的，就算你侍奉神也没有用。所以宁愿听命胜过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神不喜欢信主的娶不信主的女子，神也不喜欢信主的女子嫁给不信主的丈夫。但是呢，话又讲回来，如果你两夫结婚的时间是还没信主的，这就可以了。一个先信，一个后信。先信的不能说啊，我现在信了主，你不信主，我同你离婚，又不可以讲这些东西。OK， 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神不喜欢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不喜欢呢？是三节。
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掩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
到底这个人做了什么东西，用诡诈来待他幼年所娶的妻？幼年所娶的妻是最漂亮的，因为他年轻了。啊，当他年老的时候，你觉得他不漂亮，他娶了别个人，这是神不喜欢的。在这里中心是在那个十五节，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起初神创造的时间，首先是造了亚当，后来要亚当沉睡，从他肋旁里面拿一个亚当里面拿一个骨头出来，用那个骨头来造夏娃，是不是神没有 body part？ 是不是神缺乏的骨头？要从亚当里面拿一个骨头才能够造他夏娃。目的就是说，原来夏娃是从亚当而出，以至到妻子要同亚当，妻子同丈夫亚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就不可以离婚了，如果离婚了，好像失掉一个骨头一样，就很痛苦了。神的意思就是说，神不是说缺乏叫夏娃的骨头，要从亚当里面拿一个骨头，目的是要人知道夫妻二人是成为一体，是神配合的。神叫夏娃是为了亚当而叫，要妻子帮助自己的丈夫，不是要妻子控制自己的丈夫。先是有亚当，后是有妻子，做妻子就是帮助自己丈夫。为什么上星期我们讲了什么东西啊？第十一章第三节，丈夫是什么啊？妻子的头。 丈夫是妻子的荣耀，妻子不应该荣耀自己，应该荣耀自己丈夫，这个婚姻呢就好了。 OK， 好了，第三件事情他做了什么东西啊？十六节，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好了，圣经说离婚和以强暴待妻这两件事情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作丈夫要谨守你的心，不可以行诡诈。事实上神是不喜欢一个人娶两个妻子，但在旧约里面你看到很多，不要讲旧约，你再讲我们中国的历史，很多男的是娶很多的，现在没有可能了，对不对？中国有没有允许这个东西？
当然会允许，现在有。
会不会拉他去监监牢啊？
不会，
不合法。
不合法，但是不会坐监牢。
但是不会坐监牢啊？
因为他们就不是说。大家都知道他不是合法的夫妻，
但是我在香港时说，不是有他有个户口，如果他娶了别个，这个孩子生出来就没有户口了，对不
对
而且能够只能生一个嘛，多一个都没有户口嘛，
拿钱买现在。
哦，你可以拿钱买啊。哦，哇，是这样。好，总而言之呢，神呢你不能用钱来买神，你的先知也没有用，神是不喜欢这些东西。 OK， 好，圣经就说两件事情是神恨恶的，第一强暴待妻，第二是休妻，诡诈来带你自己的妻子，这个神是不喜欢的。 OK， 不可以行诡诈。好了，第十七节，
你们用言语反锁耶和华，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反锁他了呢？因为你们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眼看为善，并且他喜悦他们，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Yeah， 所以呢，公义神在哪里？当一个人以强暴待妻、诡诈待妻、休妻，神会追讨他的罪。 OK， 所以不能够说哦，凡行恶，行这三件恶事，休妻、强暴待妻、诡诈待妻，或者是娶外邦的女子为妻，这些恶事神是看为恶的。你不能够说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这个是人故意的挡神。 OK， 凡行恶的神不喜悦，你不能够说凡行恶的神喜悦他，没有可能。 OK， 好，我们再回去再看那个的生命记第二十四章第一节，人若娶妻以后见到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这个不合理的事情，按照那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这个不合理的事情是什么啊？是奸淫。但是当时这些人不明白，就在说哦，我觉得你不合理，我不喜欢你，就按照马来基书，你觉得这个前妻不好，有连锁娶个妻不好，然后再娶个另外年轻，这个你就要鬼诈来带他，因为他年轻是很漂亮啊，你娶他是很漂亮，现在觉得他年纪大了，你就不要他了。这些东西都是不合理的事情，不能够这样去做。 OK， 但是人仍然是这样去做。OK， 人若娶妻以后见到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意思就是说如果发现自己的妻子犯奸淫，你不喜悦他，就可以什么写休书，写休书交给他的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一个条件不合理的事情就是淫乱。 OK， 好了，第二件，夫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嫁给别人。 OK， 然后呢，那在这里就说是可以嫁，在这里说是可以嫁，但没有讲到是什么原因。 OK， 那假如他自己丈夫有淫乱的事情， 假如啊，他丈夫是有淫乱的事情，他的妻子可以再嫁；如果丈夫是没有淫乱的事情，他的妻子不可以再嫁。嗱，你再去看那个嘅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说帮我去念，由第八节开始念，第八节念到第十六节。
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必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就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所以很给你们看到，神很多时藉着婚姻来救这个家庭，这个婚姻来救这个家庭。 OK， 好，我们再回去，你在这个生命记第二十四章第二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那个旁边，你写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八节到十六节。不要单单看这个圣经，人家不明白这个圣经的意思，人家说啊，旧约圣经是可以，但是新约圣经是不可以。原因旧约圣经是没有解释清楚这个是什么的意思。OK， 假如一个人，假如两夫妇啊，不和，也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他们自己两夫妇离了婚。离了婚之后再看这个圣经，发现不能够再去结婚，应该是怎样啊？应该是与丈夫和好再去结婚，这是神示范的啊。另外一件事情呢，但是如果离了婚之后女的再去嫁给别人，嫁了给别人的时间，后来前夫死，后来后夫死掉，或者后夫又就同他离婚，前夫就不能够再娶她，因为他已经污秽了。嗱，话是这样讲，我就希望你在那个嘅第三节旁边，后夫若恨他，因为娶了他了嘛，后夫若恨他，写休书交给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她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她娶的前夫不可以在妇人奸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以使到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被玷污。在这里旁边你写何西亚书第一章到第三章，何西亚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我再讲一个东西给你听。何西亚是一个先知，是一个圣洁的先知，是神所使用的先知。神要何西亚娶一个淫妇为妻，娶她的时间，这个妇人是一个淫妇，同何西亚已经生了两个男一个女，生了三个孩子，但是这个淫妇呢还要离开何西亚。那我再讲了哈，圣经说不好，不应该娶一个淫妇，因为你娶一个淫妇你就犯了奸淫。 但是神又何须要娶一个淫妇，要表明神爱这些淫妇，要淫妇悔改为罪，清不清楚这什么东西啊？所以圣经表面先说你不可娶淫妇，这个是 general revelation， 是一个普遍的启示，但是有个特别的启示，就是说神要显出他爱罪人，寻找罪人，要罪人悔改为罪，实在要他的传道人，要那个何西亚这个先知娶那个淫妇。人就会问了，神明明不喜欢你娶个淫妇，为什么你是个圣洁先知你娶个淫妇呢？何西亚就说，神要我自己做什么办法呢？你懂不懂我所讲？普遍的人神哪里会同你讲啊？何西亚就不懂，何西亚是个圣洁先知嘛，神同何西亚讲，你去娶这个淫妇，表明整个以色列都是淫妇的人，因为以色列就是耶和华的妻子嘛。但是他对神不忠心，就好像淫妇一样，但神 还是爱他的百姓，希望藉着他爱他的时间，希望他悔改为罪，明不明白讲什么东西啊？要藉着何西亚对的爱，对妻子的爱，显出神对人的爱。但是这个妻子啊，因为他是淫妇嘛，何西亚爱他，同他生了两个男一个女，他也不高兴啊，他也想到以前这些淫妇啊，所以他也离开何西亚。好了，当他离开何西亚的时间呢，神就管教这个淫妇了，要他碰钉，要他流血，要他受痛苦。当他受痛苦的时间，他就思想，咦，现在那个丈夫不好，何西亚是蛮好的，所以他就回去找何西亚，明白吗？所以圣经虽然在这里说前夫休了这个妻子，妻子在家，后夫也休了他，或者后夫死掉，你不能够再娶他，虽然是这样讲，但是神还是要何西亚再一次再接待这个淫妇，即第二次了，明白明白？就表明神对我们的爱是很大。你去念那个何西亚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不去解释，我刚刚已经解释给你听，你就能够明白，哇，原来神对我们这些心里不圣洁的人，神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明不明我讲什么东西啊？ 找到何西亚书没有？好，你找到你就帮我去念何西亚书第一章，念到第三章。何西亚书是但以理书的后面。
何西亚书第一章，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亚。耶和华初次与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了耶和华。于是何西亚去娶地拉因的女儿戈灭，这妇人怀孕，给她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因为在过片时，我必讨耶户家的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到那日，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戈灭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对何西亚说，给他起名叫罗路哈马，因为我必不在。
罗路哈马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
OK。
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我却要怜悯犹大家，使他们靠耶和华他们的神得救，不使他们靠弓刀征战马匹和马兵得救。戈灭给罗路哈马断奶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耶和华说，给他起名叫罗阿米，就是非我名的意思，因为
非我名就是不信我的子民。
对
，OK。
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做你们的神。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或作从贝鲁之地上来，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就是我名的意思，称你们的姐妹为哈路玛，就是零怜悯的意思，不蒙怜悯。
但是生了一个女儿说不怜悯，不蒙怜悯。生了第三个儿子说 不是我的名，现在是我的名，意思是说神要苦难临到他们的时间，他们就悔改回转，很明显是神是爱他们，明白吗？要他生那个孩子是这样。好，第二节，
不真的割灭不忠的以色列，你们要与
以后呢不需要念那些字，单单是念圣经，其他是你刚刚念这个东西不是圣经的，下面第二节就是圣经。
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银像和胸间的银钛，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并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
他不觉得他的好处是从家丈夫来，他觉得是靠从淫夫外边人得到，所以神会管教他。怎么管教他？第六节，
因此我必用荆棘堵塞他的道，筑墙挡住他，使他找不着路。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他必寻找他们，却寻不着，便说，我要归回前夫，因为我那时的光景比如今还好。
这个旁边那些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意思就是说那个浪子醒悟过来的时间。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那不要离开这里，我去路加福音，路加福音就信约圣经，信约圣经那个第三本书，马太、马可、路加十五章十七节。哎，当那个浪子浪费晒所有钱财，要面对饥荒，然后去喂猪，哇，很痛苦，快要死掉的时候，他就想起，哎，爸爸都是好，这个浪子就想起爸爸，这个淫妇就想起自己前夫，都是好东西。OK， 总而言之，当一个人受痛苦，想起以前的光景，这就好了，他能就回转，帮助呢，十五章十七节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好，这所以当一个人醒悟过来，就能够知道应该怎么去做这件事情，这个淫妇也是醒悟过来，那么好了，神就救他了。好，第八节，
他不知道是我给五谷新酒和油，又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巴利。因此到了收割的日子，出酒的时候，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
王军说他不知道是神赐福给这个淫妇，哦，反而呢，他将这些财物呢献给偶像，哦，神一见到时间将福气收回来，等他没有这个东西，然后他就醒悟过来了。 OK， 然后第十节，
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
我就说如果这个管教是出于神的，唯有神能够救你，没有一个能够救你，因为这个管教是出于神的，好像这个浪子，这个管教出于神的事情，这个浪子一定会回头。所以我就说我们基督徒离开神的后之后，神管教我们，我们不要靠人的帮助，人不帮助你，越有人的帮助，那个管教越痛苦，你不如回头，回到耶稣基督那里，以他为避难所，你就得到福气了。好，第十节再念，
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他的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宿、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休止了，我也必毁坏他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就是他说，这是我所爱的，给我为赏赐的，我必使这些树变为荒林，为田野的走兽所吃，我必追倒他苏日给住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亚哥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上来的时候相同。耶和华说， 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就是我夫的意思，不再称
他丈夫，那是他的悔改为准了，称神为他的丈夫了，对不对啊？
不再称呼我巴利，就是我主的意思，因为我必从我民的口中除掉住巴利的名号，这名号不再提起。
巴利就是偶像那个名字，拜偶像。OK， 十八节。
到那日，我必为我的名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与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征战，使他们安然躺卧。
换句话说，当人悔改为转，地除田野走兽空中的鸟，要得到福气。人离开神，地图会长荆棘这里，应该是长生出葡萄树啊、番石榴树啊、结果的树啊，等我们享受，或者生出松树啊，建筑的材料。但是如果因为人离开神，神就咒诅那个地，人就得不到福气，人不能够地图里面得福气。那现在我们不是跟踪啦，神会怎么样？如果我们离开神，神会拿掉我们的工作，给我们没有工作。没有工作等于地图没有出生的人，我们见到这些东西，我们就悔改为转。好，第十九节，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
换句话说，当一个妇人淫妇悔改为转的时候，神必定聘他为永远归我为妻，神会饶恕他、赦免他，还是爱他，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他，只不过以前生个女儿就叫不念书，而是就不是我的子民，现在全部东西都改了，完全是差了。当人悔改为转的时间，神就后悔了，神说好，以前你不是我的子民，现在是我的子民，以前你不是我的妻子，现在你是我的妻子，而且永远为我的妻子，明白吗？好，
也以诚实、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耶和华说，那日我必应允，我必应允天，天必应允地，地必应允五谷、新酒和酒，这些必应允耶斯列名。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
换句话说，当我们要悔改为转，地图就得着生着土产，工作就顺利，道路就畅通，明白吗？所以我们的顺利不顺利，同我们有没有顺服神是很有关系的。二十三节，
我必将他种在这地，素不蒙连续的，我必素不蒙怜悯的，我必怜悯；本非我名的，我必对他说：“你是我的名。”他必说：“你是我的神。”
那你回去，记不记得我刚刚所讲到他生第一个儿子那个名字叫什么啊？给他起名叫做什么？耶
西
列，是不是啊？你在耶西列的旁边，你写第二章第二十二节，耶西列的旁边，你写第二章二十二节，
耶西列
是什么意思啊？
神栽种
啊 ，OK， 意思是耶西就是说。将这些人悔改为转，被赶离开全世界各落的地方，神会再次栽种他，好像种子栽种他回去应许地，要他在应许地得着福气。OK， 这些必应允耶斯列，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我必定将他种在这地，就是应许地，不蒙怜恤的他的女儿，现在我怜恤他，非我子民的，我必定对他说：你是我的民。他必说：“你是我的神。”好，第三章。
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
文字说：“当他悔改为转，记不记得我们生命记说什么东西？前夫给休书休了他的太太，太太再嫁，后夫死掉，或者后夫又给他休书。”你不能够再娶她，但是这里又说再娶她，看不看到啊？所以这个是一个 special revelation， 不是一个 general revelation。普遍来讲就应该不要娶她，但是你听见神同你讲，你就要听神的话，明不明啊？讲什么东西啊？OK，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不要批评弟兄，弄断弟兄？如果你不明白这个圣经，你说啊，何西亚都不是一个圣洁的先知。第一，他不应该娶这个淫妇，你看他的太太都离开他了，是不是他没有听神的话，所以他现在受痛苦了？你这样违反他，他这样去做是神吩咐他这样做，他再娶他，你就再批评他。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就不要讲。求神帮助我们，有些东西是 special revelation， 是这个才知道。如果这个人你批评他，他可以告诉你是什么原因。OK， 好，我们再回去，你再念第三章第一节。
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
你看了，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不爱真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要他悔改为正。是不是？所以有何事啊？再娶她，目的是一个见证。你在这里旁边，你写以赛亚书44章第八节。以赛亚书44章第八节，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耶和华的见证，而且写使徒行传1章第八节，写以赛亚书44章第八节，写使徒行传。1章第八节，帮我去念这两个经文，不要离开那个何西亚书，先去回去后面，我回去前面那个诗篇后面那个东西，你也看到了那个以赛亚书44章第八节，找不找到？
找到。
OK， 帮
我去。以赛亚书47章第八节，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好，
44章第八节。
44章第八节。44章第八节，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
所以给你们看到吗？以色列人，特别是何西亚，是耶和华的见证。见证什么东西啊？见证神怎么拜这些有罪的人，希望他悔改为罪，明白吗 ？OK， 嗱，所以嗱，如果我们有你这个背景，嗱，你就留心听了吓，留心听了。知不知道我们刚刚所念那个马太福音19章，说如果丈夫犯奸淫，作妻子嘅没有犯奸淫，可不可以同他离婚啊？可以同他离婚，但是最好是什么啊？
不离婚，
还是不等他离婚，还是要求他。别人说：“哎，王平，你为什么那么笨呢？”你就说：“我是耶和华的见证，见证神怎么爱我，说我现在怎么去爱我自己的丈夫，明不明啊？这个很厉害啊、哦！神见到你这样学了个何西啊，哎呀呀，神会赐福给你，清不清楚啊？你有这个权。”有这个权利可以跟他离婚，因为他得罪了你，但是宁愿忍受这个苦楚，背这个十字架，原谅他，等他悔改。因为你记得两句说话，是世界岂不知道神可以使用妻子使那丈夫重生吗？十六节岂不知道神使用妻子救那个丈夫吗？主啊，你就用我，你使用我丈夫重生，用我使用我丈夫能够得救，你救他个命。如果你按照神的话去做，将来在神面前得的赏赐是很大。明不明我所讲什么东西啊？总而言之，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死得那么惨，都是要什么啊？救人的命，救了他的命，使他重生。原来你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东西，耶稣基督一定会赏赐给你。明不明我讲什么东西？这个是很重要。你可以去同他离婚，但是你要为了主的缘故，因为我是神的见证。按照那个以赛亚书44章第八节，按照那个旧约圣经的记载，以赛亚书44章第八节，按照那个新约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有能力，你就求神给你能力原谅他，明白吗？完完全全原谅他，为什么啊？你完完全全原谅他的时候，神也饶恕你一切的过犯， 放去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力量，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作神的见证，他是说什么？不同他离婚，救他，使他重生。哦，这个很了不起的这个姊妹。很多人会说你很笨啊，外面有很多不同的心意呢，但是你将圣经背起来，你说圣灵啊，你充满我，给我有这个能力去这样做，完全饶恕他。然后天父说你怎么饶恕他，我也饶恕你。哦，将来的那个得的赏赐很大，因为你救了你自己的丈夫。所以不要单单抓一句的圣经你去做，你就觉得满足，再看其他的圣经，不要听人讲什么东西，要听神讲什么东西，明白吗？ OK， 好，我们念到哪里？回去哪个的何西阿书第三章再念第一节开始，因为刚才讲到神对我们的爱。
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
一个淫妇，不是另外一个淫妇，就是先前第一章那个淫妇，记不记得？ OK，
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归他，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德，无家中的神。
你看看现在以色列人有没有这些东西啊？什么都没有，没有君王了，有 prime minister， 有 president， 但是没有君王啊，没有首领啊，没有祭祀，他不能献祭，因为耶路撒冷没有圣殿啊。所以这些东西果然应验了，何西阿先知所预言的东西果然应验了。第五节，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未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在末后的日子必定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神的恩惠。所以我们要从悔改为转，就再次得到神的恩典。好，那现在明不明白？第一，我看到神不喜欢人离婚，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能力去彼此相爱。你爱你自己丈夫，丈夫爱你的时间，你的家庭是很幸福的，而且你的儿子儿女就会在一个平安的情况之下能够成长。我见到很多离婚的夫妇，儿子疯癫，儿子儿女同性恋，儿子儿女吸毒，因为他忍受不住这些压力。哎，我们是成人了，离婚心都很痛，你很痛，你可以找人，找传道人来倾谈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你的重担。你的儿子儿女同谁讲？他不晓得住着，就他自己在房间里面哭，也到这个地步忍受不住会疯癫。所以为了主的缘故，为了儿子儿女的缘故，为了神的话语，为神国的缘故，不要离婚。明白明白，左省啊，背着这个十字架，连提都不提这个字啊，离婚这个字，因为是神之憎恶。明白明白，一斩的时斩得多就会去发脾气，就会去找那个律师。所以你有什么吵架应该找什么？找牧师是免费的，找律师是要付钱的。 OK， 好，我们再回去我们念到哪里啊？回去生命记第二十，那你再念这篇24章由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就不再解释了。 OK，
生命记24章第一节，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他，写休书交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 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
再娶她是耶和华所憎恶，神作自己所憎恶的东西，耶和华要拣住了。你看看神爱这些罪人爱到什么地步，明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如果神这样去爱这个罪人，我们应不应该爱我们自己的丈夫，就算我们丈夫做错？应不应该爱我们的妻子，就算我们妻子做错？神这样去，神憎恶这个东西，他还有何事要去做？表明他的爱是超过一切，爱遮掩一切的过错，一切的恨恶的东西。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是神遮掩我们的过错，就是箴言书帮助念十章十二节，你在这里旁边写，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神憎恶的东西还要何事要这样去做，就表明神的爱是遮掩人一切的过错，遮掩他所憎恶的东西。帮助念箴言书十章十二节，神爱我们，神遮掩我们的过错。
箴言书十章十二节，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掩一切过错。
谁爱我们呢？
神
耶和华爱我们，所以他爱我们的时间，他也要我们去什么？爱我们自己的配偶。 OK， 好，帮我去念第五节。
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
那姐，你单单看这个圣经，你看他神喜不喜欢他们要 honeymoon 啊？中国有没有说这个 honeymoon 的这个字啊？有没有个蜜月？蜜月是一个月的，它是蜜年呢，不是蜜月，是 honey year， 你确定就？所以你看他神啊，不是蜜月，蜜月是 honeymoon 是什么？我们结了婚休假一个月，中国是一个月了。他我们听说 honeymoon 老外都是这样，但是犹太人不是一个月了，他是什么？整整一年呢。所以你给我们看到神喜不喜欢夫妻彼此相爱能够享受啊？神是喜欢啊。如果神不是喜欢，为什么他有这个要求啊？所以第一年结婚这些夫妻呢，不要他去教会里边有什么个媳妇，给他好好两夫妇彼此相爱。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有一年蜜月的时间，不是蜜月，有一年蜜年的时间，大家了解，大家相爱，大家享受，也看到是神允许这个东西，知道神很喜欢他们有两个彼此相爱。好了，都过了一年出来侍奉的时间，他就不会埋怨丈夫说你都没有爱我，他就不会埋怨他的妻子你没有爱我。他们有一年大家了解了吗？明不明白讲什么东西啊？意思就是说你去花钱之前，你一定要什么全钱。你去两夫妇一起来侍奉之前，一定要什么两夫妇一起要彼此相爱。如果家庭里边没有彼此相爱，两夫妇很难同心一起来侍奉。所以这个是好东西，这个蜜年不是蜜月 ，OK？ 这是蜜年，是好东西。那你再看，你在这个旁边哈，是讲到什么东西？是神神喜欢的。你在那个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你帮我传念。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的旁边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你写传道书回去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五节，清闲一年那个旁边，你写第九章第九节传道书。
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忙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这里讲的三件事情，是神给我们当得的份， 第一个，你能够欢欢喜喜的吃你的饭，心中快乐的喝你的酒。知不知道 有些有钱人这些饭菜送菜摆在餐厅面前，他不能够吃，他有什么有血糖啊，糖尿病啊，摆在面前都不能够吃，有很多病，这个很惨。你能够享受你的食物劳苦的功效，这个是神给你的祝福。第二，能够享受你自己的妻子，是神给你的福分。第三，你能够享受神给你的工作。有些人说啊，我做这个工我心不甘情不愿，你很痛苦，你做一些东西你自己不 enjoy 的时候很痛苦。三件，第一件事情在第七节，第二件事情在第九节，第三件事情是在第十节。你帮我去念第七节到第十节，你就看到三件事情是神给我们能够享受的。
第七节，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的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下忙碌的事上所得的份。
你可不可以想象，你下班回来很辛苦，然后回到家同家吵架，哎呀一下就地狱呀，真是这个哇！天父从天上看到，哎，我给你夫妻是给你两夫妇 enjoy life， 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苦的事情所得的份。然后一回到家就吵架，然后丈夫就不愿意回家，就去那个酒吧里面就喝酒，哎呀呀，真是这样，真是很痛苦。那弟兄姐妹，我们要说 enjoy what you eat， enjoy being together with your wife， enjoy your job， 你的工作的时候享受你的工作。 OK、啊、再念下去第十节，
第十节，把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现在 do your best 去工作，以及你全家能够享受。事实上神是希望我们去享受的，享受我们享受了很多了，很多福气，神就问你了，你愿不愿意撇下一点点来服侍我呢？你享受了好了，你说好，我愿意这样，明白吗？好，回去。所以你看啊，先娶的妻不可以从军出征，不要要他打仗，免得他死掉的时间妻子给你别，免得他死掉的时间丈夫也给你别。 OK， 神是喜欢我们能够 enjoy 我们的 life， 也不可以托他办什么的公事，你要他办公事，他们辛苦时间就没有去在家里边有蜜月的年。 OK，灭年你不是灭月，还是在家都不能解这东西。 OK， 灭年 OK， 可以在家里清散一年，使得他使他所娶的妻快活。那是不是神也喜欢我们什么讨自己的妻子的喜欢，神也喜欢妻子讨丈夫的喜欢。我们在这里旁边写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记不记得？回去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十三节，娶了妻是为了世上的事挂虑，想要怎么叫妻子喜悦。 OK， 然后呢，同样妇人和处女也没有分别，没有出嫁是为主的事挂念，要身体灵魂得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要怎么叫丈夫喜悦。 OK， 所以写那个的第七章第三十三和三十四节 right？ 你就写着那个的，写到他的洗所娶的妻快活的旁边，写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 哪里说呢？我们知道娶妻子娶她的喜悦是好，娶丈夫喜悦也是好，但是娶主喜悦是更好。 OK， 好，第六节放去呢，
不可拿人的全盘末石或是少末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命做当头。
也他讲了这个东西的时间呢，也他就再讲到那个的第十节，十帮我再念了，你先念第六节，然后再念第十节，第十节到那个十三节，连着一起。
先念第
六节，然后连着一起跳，不要念第七到第九，也就去念第十节，一同样的东西，先去念第六节。
第六节，不可拿人的全盘末石或是少末石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你借给邻居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们家拿他的当头，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
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呢，我在小的时候都有这个东西，你们有没有这个磨石的东西啊？磨拿那个米磨了面粉啊，这东西来吃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就没有再吃饭了，很惨啊。这个是他养活这个家庭的，你拿了一个都没有用，他要需要两个磨才能磨到，对不对？意思说，神是爱这些穷人。甚至顾念这些穷人，你有钱你借给他，你借东西给他，你也可以拿当头一些表明事实，他真是借了你一个东西，他还了给你了，你就将当头还给他，但是不要拿这个当头，是那个是要他要命的东西，也不要，如果他穷，他一件衣服你拿掉，他衣服还上他的脚梁，他会病死，也他面打仗的时候，一面祷告神啊，神为什么那么惨呢？也他不为你祝福啊！如果他觉得身体很软啊，这个人对我很好，保护我的生命，也他为你祝福，神就祝福你。总而言之，你拿当头是可以，但是不要拿他要命的当头，好像衣服啊，唯一件衣服啊，唯一个模式啊，这些东西都不要这样欺负他。Let him go， 就算他真的不还给你都没有所谓，神还给你就好了，明白吗？你知道啊，神讲的这个东西，神要求我们去做，然后呢，穷人欺负你的时间呢，没有还给你的时候，神会强还给你。 OK， 我就说真言书说，借给穷人的就是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定强还给你。你要记住这些东西，你借给穷人就是借给耶和华，你恩待这些穷人，你是尊重神，你收入这些穷人，你收入这些穷人，你是什么？你是收入主。 OK， 他穷，神叫穷人，神叫有钱人，神叫穷人摆在你面前，目的是要你是什么？要你恩待他，好像神这样来对待他，以致你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好，回去再念那个的第七节。
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带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的人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他拐带人的命，意思他害人的命，对不对？所以以眼还眼，做法官的要这样去对待他，便听见的时间就怕了，哦，这样不要拐带，不要拐带以色列中一个弟兄当为奴才来带他，不可以这样。OK， 或是卖了他，这个是神不喜欢的。所以如果你做这样东西，耶稣来的这个时间是救人的命，你反而是害人的命。所以你救人的命的时间，就不要拿他的磨石为当头，救人的命就不要拿他的衣服来当头，要救他的命，免得他祷告的时间呢，没有为你祝福的时间呢，你就得不到祝福。如果他祷告为你祝福的时间呢，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OK， 好，去念第八节。
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祀立位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
哇，这里很强啊！ 我们这里很强，所以我要一定要去解释这个说话是什么意思。回去看那个的利未记，利未记讲到一个人讲了麻风的时候，要怎样处理这些事情？这个是神吩咐那个的有长麻风得到医治的那个事，回去那个的利未记第十三章和那个的十四章。按照你说你回去那个生命记那个旁边，在那个麻风那个旁边，你写利未记十三章到十四章，在带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谨慎什么？叫做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一切所指教你就是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留意来遵循。你在这里旁边，你写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四到七十五节，记不记得有一个长麻风的人求耶稣医治，耶稣医治了他，耶稣有没有按照生命记所讲要他是什么？叫着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去遵循，我怎么吩咐他们你们也要怎么遵循，但是他们没有去遵循。 OK， 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五七十四到七十五，七十四到七十五叫着祭司利未人一切所吩咐的旁边，你写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四到七十五，也叫路加福音一章什么东西在讲？
我
告诉
你
第一章。你先写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四到七十五，教你们既然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当一个人长麻风，就好像从病的有病的手中被救了出来了，得到医治了，得到医治，神救了你的命，不是单单救你的命，神救了你的命目的是要你终身能够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第一个侍奉就是按照利未人的吩咐，按照利未人的吩咐，祭司的吩咐来去侍奉神，明白吗？ OK， 先写第一章七十四到七十五节，然后再写第五章，第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四六节，第五章十二节到四六节，神为什么要求这个长麻风的人得到医治之后，得到医治是不是得到拯救啊？神救你是来救了你，好像以弗所书，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得救不是出于自己，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善为，免得人自夸。但得救之后，我们源自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的教程，会有教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行善是什么？按照神所吩咐来侍奉神。这个长麻风人没有这样去做啊，明白吗？他不知道哦，耶稣救了我的命，我就为自己而活。他后来的光景会更痛苦啊，麻风会再回来啊。所以我们到了救之后，要终身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来什么来侍奉神。但是这个长麻风人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先写是什么？先写路加福音第一章七十四到七十五节，然后呢再写 第五章四月节到四六节，帮我，然后帮我去念。
第十二章。Okay, 路加福音第五章十二节，有一回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俯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了他的身。耶稣吩咐他，一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
所以
但耶稣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耶稣却退到旷野去祷告。
那给我们学个什么功课呢？就是说我们得救之后就应该学习听从神的话语，按着神的话语去来侍奉神，按照耶稣基督所吩咐的，就是按照《生命记》二十四章，在大麻风灾病上，你要谨慎，叫做利未，即是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他们要怎样遵行。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恩所行的事。所以这里叫我们学什么东西呢？除了写路加福音一章七十四到七十五，也五章四月到四六，你再写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六节，神救了你的病，医治你的疾病，救了你的命，原来神要求你按着神的话去做，这样你就能够恩上加恩。得了救恩，约翰福音第一章四六节，我们从他丰富恩典里面领受了。第一个领受是什么？麻风得着医治，得着医治就按着他的话去献祭，按着他的话去来去做，这样你能够恩上加恩。但是很多人事实不明白，说哦，神救了我，神爱我，我就乱来，就没有继续做按照神的话去做，这样我们就恩典就不能够再恩上加恩了。这个很可惜的东西，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明白吗？所以也写除了恩上加恩，约翰福音一章四六节，你再写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我们得救之后是要去行善，什么是行善呢？信神看为正的事情，按照神的吩咐去做， OK， 因为我们是他的工作，就基督耶稣的教程，唯有叫我们行善，这是善事，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达到第十节，以弗所书是在加拉太书的后面，是在哥林多后书啊这些后面的。帮我去念
第二章
第八到第十节。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乃是有人自夸，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你在这里预备我们行善，得救之后要行善，在旁边你写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目的是要我们恩上加恩。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不是说啊，对我很多要求啊， no， 他是等你得福气，明白吗？好，来，今天我就停在这里，是不是现在是吧？还剩分钟，好，我就讲，这里我回去，记不记得我说在大麻风那里写利未记十三章十四章啊？我们就念那个大麻风那个的规矩，那个东西，利未记找不找到啊？十三章到十四章，到十四章。
立位记十三章，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人的肉皮若长了戒子或长了 癣，或长了火斑，在他肉皮上成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亚伦或亚伦做祭司的一个子孙面前。祭司要查看肉皮上的灾病，若灾病处的毛已经变白，灾病的现象深于肉上的皮，这便是大麻风的灾病。祭司要查看它，并为它为不洁净。若火斑在它肉皮上是白的，现象不深于皮，其上的毛也没有变白，祭司就要将有灾病的人关锁七日。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它，若看灾病止住了，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还要将它关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再查看它，若灾病发烂，而且没有在皮上发散，祭司要定它为洁净，原来是癣。
所以我们就说，过了十七天，祭司就知道到底这个是麻风啊，还是癣，对不对啊？完全在乎有没有渗入皮肤里边，那个毛有没有变为白 ，right？ 好。
那人就要洗衣服，定为得为洁净，但他未得洁净，将身体给祭司查看以后，癣若在皮上发散开了，他要再将身体给祭司查看。祭司要查看，癣若在皮上发散，就要定他为不洁净，是大麻风。人有了大麻风的灾病，就要将他带到祭司面前。祭司要查看，皮上若长了白疥，使毛变白，在长白疥之处有了红瘀肉，这是肉皮上的旧大麻风，祭司要定它为不洁净，不用将它关锁，因为它是不洁净了。大麻风若在皮上四处发散，长满了患灾病人的皮，据祭司查看，从头到脚无处不有，祭司就要查看全身的肉，若长满了大麻风，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全身都变为白，它乃洁净了。但红肉几时显在它身上，就几时不洁净。祭司一看那红肉，就定它为不洁净。红肉本是不洁净，是大麻风。红肉若复原又变白了，它就要来见祭司。祭司要查看灾病处，若变白了，祭司就要定那患灾病的为洁净，它乃洁净了。人若长在皮肉上，长疮，却治好了，在长疮之处又起了，又起了白疥。或是白中带红的火斑，就要给祭司查看。祭司要查看，若现象挖于皮，其上的毛也变白了，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的灾病发在疮中。祭司若查看其上没有白毛，又没有挖于皮，乃是发暗，就要将它关锁七天。若在皮上发散，祭司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灾病。火斑若在原处止住，没有发散，便是疮的痕迹，祭司就要定它为洁净。人的皮肉上若起了火毒，火毒的瘀肉成了火斑，或是白中带红的，或是全白的，祭司就要查看。火斑中的毛若变白，现象又深于皮，是大麻风在火毒中发出，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的灾病。但是祭司查看，在火斑中若没有白毛，也没有挖于皮，乃是发暗，就要将它关锁七天。到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它，火斑若在皮上发散开了，就要定它为不洁净，是大麻风的灾病。火斑若在原处止住，没有在皮上发散，乃是发暗，是起的火毒，祭司要定它为洁净，不过是火毒的痕迹。无论男女，若在头上有灾病，或是男人胡须上有灾病，祭司要查看。这灾病现象若生于皮，其间有细黄毛，就要定它为不洁净，这是头疥，是头上或胡须上的大麻风。祭司若查看头疥的灾病，现象不生于皮，其间也没有黑毛，就要将长头疥灾病的关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查看灾病，若头疥没有发散，其间也没有黄毛，头疥的现象不生于皮，那人就要剃去须发，但他不可剃头疥之处，祭司要将那长头疥的再关锁七天。第七天，祭司要查看头疥，头疥若没有在皮上发散，现象也不深于皮，就要定它为洁净，他要洗衣服变成为洁净。但他得洁净以后，头疥若在皮上发散开了，祭司就要查看他，头疥若在皮上发散，就不必找那黄毛，它是不洁净了。祭司若看头疥已经止住，其间也长了黑毛，头疥已然痊愈，那人就是洁净了，就要定它为洁净。
有没有看到这些病呢？看七天才看七天，就会染个伤风这些感冒， 七天，很奇妙啊，这是神定的一个 cycle， 七天一个 cycle， 所以人工作都是工作六天，第七天休息。神教人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你有病，你的伤风有病啊，你自己在家里边休息，不吃药，七天你也好了，就是那么奇妙啊。OK， 好，我们再看。
无论男女，
三十八节呀。
无论男女，皮肉上若起了火斑，就是白火斑，祭司要查看。他们肉皮上的火斑若是白中带黑，就是皮上发出的白癣，那人就洁净了。人头上的发若掉了，他不过是头秃，还是洁净。他顶前若掉了头发，他不过是顶门秃，还是洁净。头秃处或是顶门秃处，若有白中带红的灾病，这就是大麻风。发在他头秃处或是顶门秃处，祭司就要查看。他起的那灾病，若在头秃处或是顶门秃处有白中带红的，像肉皮上大麻风的现象，那人就是长大麻风不洁净的。祭司总要定他为不洁净，他的灾病是在头上。身上有长大麻风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染了大麻风灾病的衣服，无论是羊毛衣服，是麻布衣服，无论是筋上，在尾上，是麻布的，是羊毛的，是在皮子上的，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或在衣服上、皮子上、筋上、尾上，或在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这灾病若是发绿或是发红，是大麻风的灾病，要给祭司查看。祭司就要查看那灾病，把染了灾病的物件关锁七天。第七天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或在衣服上、筋上、尾上、皮子上，若发散，这皮子无论当作何用，这灾病是蚕食的大麻风，都是不洁净的。那染了灾病的衣服，或是筋上、尾上、羊毛上、麻衣上，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他都要焚烧，因为这是蚕食的大麻风，必在火中焚烧。
如果不去焚烧，你穿了他衣服，你会染了那个病。OK， 所以他是救我们自己这个原因。好，53节。
祭司要查看，若灾病在衣服上、筋上、尾上，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没有发散，祭司就要吩咐他们把染了灾病的物件洗了，再关锁七天。洗过以后，祭司要查看，那物件若没有变色，灾病也没有消散，那物件就不洁净，是透重的灾病，无论正面反面，都要在火中焚烧。洗过以后，祭司要查看，若见那灾病发暗，他就要把灾病从衣服上、皮子上、筋上、尾上都撕去。若仍陷在衣服上，或是筋上、尾上、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这就是灾病又发了，必用火焚烧那染灾病的物件。所洗的衣服，或是筋，或是尾，或是皮子做的什么物件，若灾病离开了，要再洗，就洁净了。这就是大麻风灾病的条例。无论是在羊毛衣服上、麻布衣服上、筋上、尾上和皮子做的什么物件上，可以定为洁净或是不洁净。
好，有这个要求，立位记十三章。为什么有这个要求？有些衣服可以烧，有些衣服不洁，都是为了保护他的家人。不希望说啊，一个人有麻风，原来全家都感染，这个啊，真是很惨了。儿子儿女感染，妻子也感染，这个很惨，一个人受痛苦已经很惨了，明白吗？他是这样去做。不是要毁灭我们的财物，毁灭我们，有是救了我们的家人。好了，他将这个麻风分隔出来关锁，目的不要他感染他家人。一个有麻风已经很惨了，其他感染就很痛苦。帮念那个十四章，所以讲了麻风到底接近之后怎么样去来接近自己。十四章，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长大麻风得洁净的日子，其例乃是这样，要带他去见祭司，祭司要出到营外查看，若见他的大麻风痊愈了，就要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两只洁净的火鸟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来。祭司要吩咐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至于那只火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树、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站于载在火水上的鸟血中，用以在那长大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火鸟放在田野里，求洁净的人当洗衣服，剃去毛发，用水洗澡，就洁净了，然后可以进营。只要在自己的棚帐外居住七天， 第七天，再把头上所有的头发与胡须、眉毛，并全身的毛都剃了，又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就洁净了。第八天，他要取两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和一只没有残废一岁的母羊羔，又要把调油的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之三作为素祭，并由一罗格一同取来。协洁净之礼的祭司要将那求洁净的人和这些东西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取一只公羊羔献赎行祭，和那一罗格油一同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把公羊羔宰于圣地，就是宰赎罪祭牲和燔祭牲之地。赎眼祭要归祭司，与赎罪祭一样是至圣的。祭司要取那些赎眼祭牲的血，抹在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从那一罗格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右手的一个指头蘸在左手的油里，在耶和华面前用指头弹七次，将手里所剩的油抹在那求洁净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在赎眼祭牲的血上。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的人头上，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祭司要献赎罪祭，为那本不洁净求洁净的人赎罪，然后要宰燔祭牲，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坛上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他若贫穷不能预备够数，就要取。
阿婷在这里啊，我同你讲，我们当中学了什么东西啊？记不记得耶稣说要他去找祭司，给祭司查看，然后献上这些祭，一个活的了，一个死的了，记不记得？在哪个的第五节到第六节，你去念呢？那先去念那个的，第四节吩咐人为那求洁净的，拿着两只洁净的火了 ，OK， 然后一个来宰了。一个呢就放生，那个火燎又怎么？祭司要吩咐用瓦去盛火水，你就会将那个火燎放到火水里边了。你这个燎会不会飞抢啊？它会啊，这些火水会不会洒在我们身上啊？洒在这个洁净身，所以你看到什么？有火燎进到水里边。没有淹死它，然后放它，它飞的时间会那些水会洒在我们身上，有祸水洒在我们身上，藉着这个祸了，也有什么一个羊羔放生，那个羊羔也有一个羊羔被宰。那么这里我们学到什么东西啊？然后再什么将这些血放在我们右耳，对不对？有水洒在我们身上，有油抹在我们耳朵上，也有血抹在我们身上。这个血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宝血，这个油是圣灵的膏油，这个水是神的话语。所以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得着拯救，得着医好那个病，那个大麻风的病，大麻风的病是预表什么东西？预表我们犯了罪，我们犯了罪做了恶，就等于在神面前有大麻风一样，要藉着什么祸水神的话语来洁净，那个膏油圣灵的膏油来洁净，藉着那个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藉着这三件事情来洁净。我们得到洁净之后，记不记得我们刚刚所讲路加福音第一章74-75节，祭人我们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祭人从那个的灾病大麻风那个大的罪恶当中被救出来，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去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就等于好像长麻风一样啊，离开了，就用公义圣洁来终身来侍奉神。怎么侍奉神啊？藉着他的话语，他就祸水，藉着他的圣灵，他就膏油， 借着他的宝血得着洁净之后，我们全人得着洁净了，就终身坦然无惧的来侍奉神。总而言之，我说神救了你的命，你要下来侍奉神，因为你已经得着洁净，得着神的话语洁净，神的圣灵洁净，神的宝血来洁净，就可以来侍奉神。明不明白我所讲什么东西啊？那个路加福音第一章74-75，到第五章的时间，那个长马蜂没有这样去做，反而拦阻了耶稣基督的侍奉。耶稣基督推到那个旷野来祷告，明不明白我讲什么东西啊？三件事情，祸水，而且有个飞鸟呢，是我的飞鸟，意思就是说飞鸟流了血，因为我的罪他有死掉，预表我犯的罪耶稣基督为我死。另外一个飞鸟是飞去，这预表我们得着拯救之后，我好像这个飞鸟一样为主而活，明白吗？好像那个羊放生那个羊，我们也要为主而活，因为他为我死救了我的命，我要为他而活。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长马蜂这个东西预表我们的罪得着洁净之后，要好好来侍奉他。你再看贫穷呢，就怎么去处理呢？21节，
他若贫穷不能预备够数，就要取一只公羊羔做赎眼祭，可以摇一摇为他赎罪，也要把调油的细面衣法十分之一做素祭，和油一罗格一同取来，又照他的力量取两只斑鸠或者两只雏鸽，一只做赎罪祭，一只做燔祭。
那他没有钱买羔羊啊，对不对？公羊羔没有这个钱啊，穷了吗？就可以买两个斑鸠或者两个雏鸽，很便宜啊。这个两只 OK， 一只是做那个燔祭 OK， 赎罪祭，一只是赎罪祭，一只是燔祭。好，23节。
第八天要为洁净，把这些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祭司要把赎眼祭的羊羔和那一罗格油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但宰了赎眼祭的羊羔，取些赎眼祭牲的血，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祭司要把些油倒在自己的左手掌里，把左手里的油在耶和华面前用右手的一个指头弹七次，又把手里的油抹些在那求洁净人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就是抹赎眼祭之血的原处。祭司手里所剩的油要抹在那求洁净人的头上，为耶和华面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那人又要照他的力量献上一只斑鸠或是一只雏鸽，就是他所能办的，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与素祭一同献上。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这是那有大麻风灾病的人不能将关乎得洁净之物预备够数的条例。
给我们看到什么东西？你用这些油摸着他的那个右耳，这些血牙齿与血牙齿这样 OK。
耶和华小玉摩西亚的时候，
再等啊，放了右耳，意思就是说什么？要他听神的话，但是接近就要听神的话。为什么要用油摸了他的头啊？意思是说我们要祷告，有圣灵的充满，我们就能够遵守神的话语。有了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有了他话语的洁净，圣灵的充满，我们就能够遵循神的话语。全部都是说不是依靠自己，是依靠神给我们的能力。好，33节。
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房主就要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屋中似乎有灾病。祭司还没有进去查看灾病之前，就要吩咐人把房子腾空，免得房子里所有都成了不洁净。然后祭司要进去查看房子，他要查看那灾病，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有发绿或发红的凸斑纹现象、凹斑纹现象、挖鱼墙，祭司就要出到房门外把房子封锁7天。第7天祭司要再去查看， 灾病若在房子的墙上发散，就要吩咐人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在墙外不洁净之处，也要叫人刮房内的四周所刮掉的灰泥，要倒在城外不洁净之处，又要用别的石头代替那挖出来的石头，要另用灰泥漫房子。他挖出石头刮了房子，漫了以后，灾病若在房子里又出现，祭司就要进去查看。灾病若在房子里发散，这就是房内残食的大麻石、大麻风，是不洁净，他就要拆毁房子，把石头、木头、灰泥都搬到城外不洁净之处。在房子封锁的时候，进去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在房子里躺着的必洗衣服，在屋子里吃饭的也必洗衣服。房子漫了以后，祭司若进去查看，见灾病在房内没有发散，就要定房子为洁净，因为灾病已经消除。要为洁净的房子取两只鸟和香柏树、朱红色线并牛膝草，用瓦器盛活水，把一只鸟载在上面，把香柏树、牛膝草、朱红色线并那火鸟都站在被载的鸟血中与火水中，用雨洒房子七次，要用鸟血、火水、火鸟、香柏树、牛膝草并朱红色线洁净那房子，但要把火鸟放在城外田野里，这样洁净房子，房子就洁净了。
谢神给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啊、房子他怎么去处理，衣服怎么去处理，人的身体怎么去处理，都是要保护他的自己的家人。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听到主的自己的话语，你是一个圣洁的主，当人犯了罪得罪你违背你的时间，会长出很多的疾病，甚至有些麻风的病都是因为不洁净的缘故，做了主你不喜悦的事情，以致到这些疾病连到这些家庭。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得到医治得到拯救之后，要一生来侍奉你，来回报主你向我们所施一切的厚恩，好像这些飞鸟会放出去，好像这个那个羊会放出去，有些羊是要宰，有些羊是放，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当儿子儿女问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知道，当我们得着你的拯救，得着医治，得着帮助，我们就一生来服侍你，来侍奉你，好像这些飞鸟，好像耶稣基督曾经担当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痛苦。耶稣基督不单止为我们做了赎罪祭，神定义神喜悦以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祭，挽回祭，挽回神的愤怒，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而卧，强忍卧着替我们祈求，留下榜样要我们为神而卧。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来为你而卧，那就靠着主你自己的接近，接近我们的耳朵，接近我们右手的指头，右脚的大拇指，以及我们走要走主你要我们走的道路，侍奉要按照主你所指示我们来侍奉，而且听主你自己的话，让我们也头上也得着你的膏油的充满，得着你膏油的接近，让我们得着你圣灵的充满的事情，以及我们有能力自然靠圣灵得生，要靠圣灵显示，自然靠圣灵入门，不是靠自己肉体来成全。我们需要主你自己不断的接近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受教的舌头，用我们的手，用你的脚来侍奉主你自己，以致我们从你里面得着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荣上加荣。谢谢主你留下宝贵的话语，奉耶稣基督圣灵为求，阿们。下星期呢，我们就有第24章，我们来。